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教会行政学要讲第十一课。过去的十堂课，老师从教会行政学的主要定义需要性讲到教会是照神的心意所建立的。老师告诉我们管理教会的人应该具备怎么样的资格，也告诉我们如何牧养羊群。宣读讲解神的话来喂养，讲过尼西米巴拿巴的榜样，也让我们知道管理教会牧养群羊的人要能够放下自由，学习并且效法耶稣的榜样，会认识群羊，引导群羊，要能喂养舍命。老师也讲解了教会五种执事的恩赐、种类、功用。教会成员拥有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恩赐的由来，同时老师也说了当羡慕的恩赐是什么，恩赐的发掘和操练等等。我们知道读神学、学神学重在学以致用，就是要我们把它活出来。愿主施恩怜悯，恩高高抹我们，让我们今天在教会行政学第十一课好好的学习，多有收获。来，我们听老师讲侍奉团队的建立。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第十一讲，如何建立侍奉的团队。在教会的治理当中，我们不仅是要成全圣徒，让圣徒接着主给他们的恩赐一起来建造教会，而且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照着主让我们在圣经上所看到的那个治理的模式，我们建立一个侍奉的团队，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职分上，接着我们的恩赐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我们从新约圣经当中看到教会的治理到底是由谁来治理教会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保罗所说的一段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教会负责监督教会的人是哪一些人。使徒行传20章是讲到保罗他在米利都的地方打发人到以弗所教会去，把以弗所的长老找来。当以弗所的长老到了以后，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保罗把这些 在教会当中做长老的人找他以后，对他们说，你们是圣灵所立的。教会中的长老，第一，我们看到他是圣灵在教会中所安立的，是圣灵自己立他们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做什么呢？他说他们是被圣灵立作全群的监督。全群当然就是指教会所有的羊群，所有的弟兄姐妹。这些做长老的，他们被圣灵立在全群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做监督。监督这个是职分，这个不是一个职称。什么叫做职分？什么叫职称呢？职分就是他要担任的那个工作的那个工作的性质，职称就是他的称呼。那么监督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它应该是一种职分而不是一种职称。既然是一种职分，这个职分又是监督，他做什么工作呢？监就有监视的意思，督就有督导的意思。监督这两个字本来原来的意思就是在什么什么之上面，然后仔细来观察。在什么什么上面是讲到他的一个位置，仔细的观察是讲到他要做什么样的事。在教会当中做监督的人，他就是做一个监视的工作，做一个督导的工作。监视就看教会中一切事情在进行的时候是不是按照应该有的规矩来进行，应该有的规定来进行。监督的意思就是注意这些事情是不是照着正当的方法来进行，教会是不是照着应该有的样式来建造，教会所做的所有的事是不是照着神指示我们，神规定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做的来做。所有这个教会的事情，这个做长老的人他有负责监视这样一个工作，这样一个任务。督什么意思呢？督就是督导，督导就是有教导的意思，就是有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这些治理教会、建造教会的工作上面能够知道怎么做。所以一个在教会当中做长老的人，他也是教会当中一个做监督的人，监督事情跟所有同工在建造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建造，督导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一起照着神的旨意来建造。监督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哪一些事情特别需要我们监督呢？一个做长老的人应该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做监督，所有在教会当中这些传讲神话语的人是不是照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不是照着圣经的正义来教导，是不是照着神话语那个正确的意思来教导。那么做一个长老的，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的讲台，注意我们的主日学，注意我们的召集班，注意我们所有有关传讲神话语的这些人跟他所讲的话，我们要在这方面督导，让教会不会偏离神的道，不会随便的来传讲神的道。这是一个在教会当中做长老的人他要做监督的工作所应该注意的。当然这个做教会监督的工作，他也要监督有关教会是不是走在 教会的路线上，每个教会他们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些教会的路线，就是在圣经里头他们所看到他们特别看重的地方，那么这些是不是能够持守。当然一个做监督的也是在教会里头注意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在纪律上不合乎圣徒体统的，有没有在纪律上有可责备的，那这些都是一个做监督的人他应该做的。而这个监督的人是谁呢？这个监督人就是长老，长老是教会的监督。这是我们根据使徒行传20章这段保罗向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所看到的事。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第5章，彼得在讲到长老的职分的时候，他所提到的第5章的第2节从第1节开始，彼得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彼得在这个地方告诉那许多跟他一样做长老的，他说一个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在我们中间神的群羊就是在我们教会当中，神委派我们做教会长老的时候，那么在教会里头的这些群羊，彼得说我们务要牧养他们，牧养他们，而这些羊是神的群羊，然后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而是照着神的意思来照管他们。所以这个长老做什么工作？长老是做牧养的工作。牧养什么？牧养教会。牧养教会就是牧养神的群羊。教会牧养的工作是由长老来担任的。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如果我们要谈到治理教会的人，这个牧养教会的人，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人就是教会中的长老。长老是圣灵所立的，那么他在牧养教会当中做些什么事呢？牧养他的范围很广，比如说喂养群羊，这是牧养工作不可少的。牧养这两个字原来就有喂养的意思，所以做一个牧养教会的人，他也必须做一个喂养群羊的人。他牧养群羊就要懂得怎么样去喂养弟兄姐妹，怎么样去喂养，可能是借着讲台上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来喂养，可能是借着造就班主日学我们讲解神的话来喂养他们，可能是我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帮助他们有个好的灵修生活，让他自己接着读神的话能够得着喂养。这都是一个在教会当中要牧养教会的人所应该做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是由长老来做的。当然这个牧养教会也包括了教导群羊，不单只是用神的话来喂养他，让他自己接着神的话得着喂养，而且教导他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圣徒应该过的生活，是教会的生活，还有一些是个人的生活，还有一些是他在人际间应该过一些什么样的生活，这都是一个牧养教会的人应该学习的，应该知道要做的事。然后另外一方面，一个牧养教会的人他也必须要知道怎么样把群羊领到主的面前，不是看到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就满足了， 不是看到他们礼拜天来参加主日崇拜，平常参加一些聚会我们就够了，我们应该留心晓得怎么样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那里所说的，求主给我们有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为的是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领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诸般的智慧，晓得怎么样真正的把人完完全全的领到主的面前。所以在聚会当中，我们不仅是让他们照着我们的习惯唱诗祷告讲道而已，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聚会当中是完完全全的到主的面前，让他不是只参加一个主日崇拜，在人群的当中不是只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听一篇道理，乃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特别是在祷告会当中，我们不仅是让他们来为许多的事情祷告，我们更是借助祷告会能够把弟兄姐妹完完全全的领到主的面前。这是什么？这是牧养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是落在长老的身上的。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圣经讲到长老他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根据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五节，保罗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讲长老。长老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长老他是一个照管神的教会的人，照管神的教会。但是他要照管神的教会以前，他必须先学习来管理自己的家。管理跟照管有很相近的意思。管理当然是在家里面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一切的事情，照管就除了我们在教会当中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以外，我们还要知道怎么样来照顾群羊，照顾群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教会当中长老他担任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长老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照管教会的人，照管群羊的人。这个照管一方面是治理他们，一方面也是关照他们，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在教会当中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保罗又说了另外的相似的话，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么保罗在这里所提到一个长老的工作，他除了照管教会以外，这里还说管理教会。我刚才说过了，其实照管就包括一方面是管理，一方面是照顾，管理和照顾在一起是照管。那么这个管理教会的长老呢，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那些善于管理的，意思就是说长老有一些是善于管理的，有一些可能不是善于管理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管理的责任是放在长老的身上，只是有一些人是善于管理的，有一些是不善于管理的。那如果那些人善于管理教会的时候呢，他应该配受加倍的敬奉，能够得到弟兄姐妹加倍的敬奉，因为这样的人他知道怎么样管理教会。那么接下来讲到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也就是说长老他不仅是照管教会的 人，他也同时是一个劳苦传道可以教导人的人。所以长老他在教会当中，他也是传道也是教导人的一些人，传道教导人的一些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教会当中长老所担任的工作，他有照管的群羊，有管理群羊，有教导群羊，有传讲神道的，这样许多的责任在他的身上。当然讲到照管教会就很多方面需要照管的，教会的行政里头包括了许多的内容，包括了人，包括了事，包括了许多的物。所以在教会的治理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人事上的照管，在事务上的照管，在财务上的照管，在圣工各种圣工上的照管，教会的组织组成方面的照管，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行政当中所涵盖的，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长老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五节那里，彼得告诉那许多做长老的，那里我们还是从第二节开始哈。他讲到这个做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然后这里讲，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彼得在这里头特别说到，一个做长老的，他是一个做群羊榜样的人。做群羊榜样，意思就是说，在群羊当中，把一个应该有的生活，应该有的一个圣徒的样式摆出来。摆出来的目的，既然是榜样，当然就是让别人看见，可以学习，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我们说到我们在神的家中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言语上教导弟兄姐妹，我们乃是在生活上，我们实实在在的把一个懂得怎么样爱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榜样摆出来，让弟兄姐妹那个知道所谓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是怎么回事。正如约翰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乃是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一个言语上的教导，这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彼此相爱的。但是如果你只在言语上教导，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他还是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怎么样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那最好的就是一个在教会当中做长老的人，做榜样的人，他把一个切实知道怎么样相爱的一个榜样摆出来，让弟兄姐妹不单是看见，而且可以学习，不单是知道，而且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必须有一群人他是做长老的，这个做长老的人他就是担任一个做榜样的工作，让弟兄姐妹可以学习，可以在灵命上学习，知道怎么样追求，可以在敬虔上学习，晓得怎么敬畏神，可以在侍奉上学习，晓得怎么样在主面前照着主的旨意来侍奉神，知道怎么样在生活上摆出一个样式来，让信徒们可以学习，等等等等，都是一些我们一个做长老在教会当中应该做的事。同时也看到这样的事是在教会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长老在教会当中，在新约圣经里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做长老的人，他就是代表教会的一个人。当教会有一些事要跟外面接洽的时候，是这个长老出面；当有一些人到教会来的时候，是由长老出面接待这些人。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九节那里，我们就看到当教会要托巴拉巴和扫罗把一些捐献，就是爱心的奉献，拿到耶路撒冷教会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拉巴和扫罗把这些捐献是送到耶路撒冷教会长老那里的。为什么巴拉巴和扫罗把教会的这些捐献要送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那里，他为什么不送到耶路撒冷的执事那里就可以了，或者送到财务的同工那里就可以了？他乃是送到长老那边，因为长老，特别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是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所以当这些弟兄姐妹爱心的捐献送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是由教会的长老来代表接受的，代表接受的，因为长老是一些代表教会的人。以后我们看到当耶路撒冷的教会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到了安提亚，他发现外邦人的信徒他们没有遵守使徒们没有遵守到旧约信徒们他们所遵守的那个受隔离，他们有些传统在那边，要安提亚的教会的外邦弟兄姐妹去遵守的。那么保罗和巴拉巴就认为这个不合乎新约时代神的教导，所以就给他们大大的起了辩论。因为隔离是神特别对旧约的选民所规定要他们做的事，旧约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民，只要是以色列民，他们生下来就是选民，这是在旧约当中神要给这一些人立约，所以当他们生下来以后呢，就接着这个隔离让他们成为是属于神的一群人，这是对旧约里头的一个教导。可是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自己是受隔离的，因为他们自己是遵行这样一个旧约选民应该遵行的规范去做的，而犹太人又是一个非常看重在礼节上去遵循一些事情的一个民族，所以当时他也同样要求在外邦人的教会当中，这些新约当中做选民的，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他们生来是什么样怎么样的一个民族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他们生长在基督徒的家里面他出生就是神的儿女，他们是透过信而成为神儿女的。那么他们是不需要跟旧约一样需要受隔离的。那么当时教会当中因为有个错误的教导，不是教会本身来的，是从耶路撒冷这些犹太的信徒带来的，所以他们之间就发生非常大的争执。当这个争执发生的时候，他们在教会当中就派出一些会差，就是一些代表，跟保罗和巴拉巴一起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当时可以说在地上是一个最原始的教会，是个最早出现的教会，是一个在教会的这样一个模式上是最早让我们看见的一个教会建造 的模式的教会，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的一个教会模式的教会。所以当时教会就找几个人，派他们跟保罗和巴拉巴一起到耶路撒冷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去见谁呢？同样圣经说，他们是见教会的使徒和长老，就是在使徒行传15章第3节那里所记载的。为什么见使徒和长老呢？因为使徒在初代教会当中，他们是一群建造教会的人，所以他既然是建造教会的人，他在教会当中具有某一种权威，某一种身份。那么另外呢，就是长老，为什么去见教会的长老呢？因为长老他是实实在在当时在教会当中做教会代表的人，他是牧养教会的人，他也是一个做教会代表的人，所以他们就到长老那边去一起来讨论这样的事。他们到了以后呢，15章第4节接下来的，他们就是跟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一起来接待他们，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看到这些人到了，这些别的教会的会差代表到了以后，那么第15节说他们的使徒和长老在这边接待他们，因为这些也是代表教会的意思。然后接下来第6节讲什么呢？讲到在会议当中，会议当中是讲到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意思就是说在那个议会当中最主要的参与者就是使徒和长老。使徒是站在一个建立教会的立场，使徒是站在一个当时超越了教会的这样一个范围，可以在弟兄姐妹当中，也可以在众教会当中担任某种属灵权威的一些人。所以呢，这个使徒既然是教会当中有使徒，那么耶路撒冷的使徒又是主所拣选的使徒，所以呢，他们当然具备某一方面在属灵上面，在带领上面的权威。那么就有使徒，那另外一群人就是长老，因为长老是代表教会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又一次的看到，是使徒和长老他们在当时代表教会，看到长老也是代表教会的一群人。然后如果我们接下来看到当他们有了决议以后，他们把这个决议交给谁，送到其他教会去了，也是交给这些做长老的人。然后那个信上面特别是署名是长老问众教会的安，问众弟兄姐妹的安，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因为他们是教会的一个代表，所以用他们的名义来写这封信来发给各个教会。那么送到各个教会什么地方去呢？也是到教会，送到各个教会的长老那边去，因为长老是教会的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是代表教会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让我们看到教会里头有一些人，这些人就是长老，他也是代表教会的人。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团队就是长老的团队。为什么我们需要看长老的团队？因为长老圣经中所看到的，他们是一群监督教会的人，监督群羊的人，他是一群牧养教会牧养群羊的人，他是一群照管教会照管群羊的人，他也是一群教导弟兄姐妹，而且他是在教会当中担任有传道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人。长老在教会当中他也是一个做群羊榜样的人，把一个 真正的圣徒的样式，把许多圣徒应该做的事，应该摆出来的一个样子摆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么长老他也是教会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到教会当中长老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当然这个长老是特别特别在使徒时代，在初代教会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说长老他们是建立一个长老的团队呢？因为在圣经里头我们觉得很奇妙的，提到长老的时候，特别是在新约提到长老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长老都是多数的，意思是说不是一个长老，不是两个长老，乃是许多的长老。在新约圣经当中提到长老用单数的只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当圣经说到如果要控告长老的时候，那个长老是单数的。因为当我们控告长老，我们可能就是控告某一个长老，我们发现某一个长老他行得不对了，那么我们来控告他，这是个单数的。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彼得前书，彼得说到我这座长老的，那这两个字长老呢也是单数的，因为他单单说到他自己，所以是单数的。当我们读到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约翰讲到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也同样用到他说我这座长老的，那个也是单数，因为他是指他个人。除此以外所有提到长老的地方都是多数。当然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头有些时候是不显明的，有些时候是显明的，显明的是指众长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那是多数。但是很多的地方写长老的时候他都没有特别标示出来是众长老，但是事实上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那是多数的长老。为什么需要多数的长老？就是教会当中既然长老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个长老他应当是具备有所有牧养教会当中应该有的一些恩赐，所有子女教会当中应该有的恩赐。 长老们应该摆出各种不同的榜样让弟兄姐妹去学习。一个人很难拥有所有的恩赐，一个人他很难把所有的榜样都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一个人他治理的时候他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就看到新约教会的长老是多数的。多数的意思就是让长老们每一个人他有一些特别的恩赐，有不同特别的恩赐，大家合在一起。虽然一个人的恩赐不完全，但是大家的恩赐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的完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长老是多数的。我们讲到这里，谢谢。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 小玉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